一到日本去的时候，日本人生活方式跟中国礼记讲的完全一样，啊，才晓得他们从古代学过去之后，一直保存到今天。所以这个民族啊，啊，对我们虽然是不利呀、啊，实在是值得尊敬的。啊，他这个保守固有文化的这个风气很深。啊，那么他们的建筑，你一看，汉唐时候的那个样子，啊，我们中国很少很少见，而在日本就很常见。啊，住的房子，榻榻米的房子，榻榻米的房子是中国的，他们学去了，保留的，中国现在没有了。啊，席地而坐，啊，全是。中国连服装都是的，你看日本那个服装他们叫无服，你们懂得无服什么意思？江苏的古时候吴国是江苏吧，从那个地方学去的无服，今天还保持着，也他们现在叫和服，和服就是无服，是在春秋战国那个时候，啊，勾践、吴王夫差、伍子胥这故事，你们都能熟悉，就是那个时候的。啊，那个时候人穿的服装，他说日本那个时候已经到中国来学习了，把中国东西带回去之后，你看还保存到现在。啊，所以我猜测的时候，这个日本这个渡亡的时候是隋唐时代那个时候的方式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晓得，啊，人家请我们做要知道怎么个做法，啊，那么在晋宗里面这个渡亡最重要的是作孽，啊，这是临终的时候八小时的助念呢，那个效果非常非常殊胜，啊，这是帮助他提醒他的正念，啊，最有效的这关键时刻，啊。那么像打佛七，这佛七是人间法师，这个不是多方。这个度自己度众生的，啊，这个仪规应当要非常讲究，啊，要认真的学习，为什么呢？目的是让参与的大众都能得清净心，都能得法喜，如果破戒里面有错乱，会引起大众生烦恼。破戒里面临终的这些知识们，主持和尚、维诺约众这些人，大家一定要晓得，这不是自己修行，这是帮助别人修行，参加佛习亲众，那是真正的修行的，这些是要照顾他们的，学习为人的，啊，大佛习不是这些人自己大佛习，一定要晓得是来服务大众的，啊，是这些他们这些人亲众他们来大佛习，我们一定要把规矩做好，是服务大众的。一个道场里面，哪些是修行人呢？亲众，这个诸位晓得。 啊来挂单的，这些轻重是修行人啊。道场从住持所有一切执事是服务的，为轻重服务的啊。道场确实像一个学校啊，到学校来求学读书是学生，所有教职员都是为学生服务的啊。这些观念都要很正确啊，这真正发的菩萨心啊啊。所以我们这个道场，我希望大家认真努力来用功啊，希望将来能够做到一个月我们打一次佛七啊，对大众的佛。平常呢我们着重在自修啊，因为我们现在人手不足啊，做轻重啊，这一份轻福已经没有了，这就没有这个福报了啊，就想方法来弥补啊。可是一个月一次佛七是非常有必要的，我们报佛恩报众生恩就在这个七天啊，为佛法为众生服务啊。平常呢多有一点时间呢自己来用功啊，这是在这个时代一个不得已的做法。第58条，有志之人观身生灭前后不绝，无相即真，作如是智则不染著，若斯人者诸天音乐尚不能乱，何况人生。这一段实在就是说这个音声是无常的，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相续相啊，往往被这个假象啊所迷惑啊，在这个里面产生了染着，这就错了啊。这是说耳根，其实呢六根啊对外面境界都是一个道理啊。真正有智慧人明白人啊，他晓得六尘都是生灭无常，前后不惧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现在好像看那个电影的底片啊，用这个例子大家想一想的时候很容易了解啊。我们在电影荧幕上看的那个好像很真实，其实是一张一张片子，不惧前后不惧，前头一张不是后头一张，后头一张不是底下一张啊。不过它的速度太快了的时候，我们眼睛看花了，以为是真的，其实呢一张一张的前后不惧。六尘境界都是这个现象啊，所以它是刹那生灭。前面一个念头灭了，后一个念生了，这个念头灭了，底下个念头生了啊。因为它生灭很快，成了一个相续相啊。一切万法的真实相就是这种现象，你了解了，对于一切法绝对不会生贪爱。为什么？假的啊。楞严上给我们讲，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，实实在在不可得啊。这个理很深啊，这个是佛为我们说明啊宇宙人生的真实相啊。 全是假的。佛为我们说缘生的缘，我们今天讲条件，许许多的条件具足了，这个现象生起来，条件缺一两条了，这个现象就消失了。那么缘生缘灭，还是讲的那个相续相啊，刹那生灭是说明它原本的现象，这个里头决定没有作意啊，就是没有一丝毫意思在里头啊，并没有分别，也没有执着啊。佛家讲法尔如是啊。啊，法而有一点像我们讲自然，它自然就是这样的。佛不说自然，讲法而。啊，因为自然，在印度外道，他将这个自然跟因缘对立，啊，形成一个相对法，所以佛不用这个名词，啊，叫它做法而，就是法。啊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这个相续相的变化是缘啊，这个缘呢，在唯识法相唯识里面讲呢，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，这个所产生的这个缘不同，于是这个相续的境界就产生变化了。总而言之，都不是实在的。了解真相，可以受用真相，但是决定不执着这些现象啊，决定不执着。所以在这个境界相里，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不动的。不动是真心，会动的是妄心啊，妄心会动，真心不动。那么什么是真心呢？什么念头都没有的时候，那个心是真心。有念则妄啊，真心立念，没有念头啊！啊，有念头都是妄啊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若思人者，他有智慧，明白事实真相。这个天月盈空啊，他也不会起贪然之心，何况人间的音乐呢？啊，你问他，他有没有听到？他听到。啊，他听到的时候，反复听到，他起乐受，他有这个受，这就坏了。啊，所以反复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享受啊，啊，所有一切享受啊，佛把它归纳成五大类。这个五种受，凡夫有，圣人没有。啊，圣人没有这五种受啊，叫正受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凡夫这五种受都不是正受啊。啊，正就是正常的，我们这种很这种享受是不正常的。啊，苦乐游戏是不正常的。正受呢，也就是禅定，佛经里面常讲的三昧啊，三摩地、摄摩他、禅诺啊，名词很多，意思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正受啊，正常的享受。清净无染 我们世间人享受不正常，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啊，这个境界能乱我们的心思啊，被这个境界污染了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被环境染污，所以这个世间呢才有风水的，这个风水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风水是什么？居住环境、生活环境啊，我们凡夫自己做不了主宰，会受环境的影响，于是对于生活环境、对于居住环境不能不讲求啊，希望对我们有好的影响啊。那么好的风水、好的环境，这个里头也没有一定的标准，因人而异啊。我住这个地方我很喜欢，另外一个人很讨厌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那我喜欢的这个地方风水对我就好，那个住在那里很讨厌的对他就不好啊。所以要请一个人来替你看风水，先要看看你的八字，先要看看你自己的根性，然后看这个地方适不适合你，因人而异啊。不是这个风水好、哦、每个人都好，不是的啊。这个环境适合某一类的人，不适合某一类的人，不一定的、啊、这个里头变化太大了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讲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，有一种人喜欢安静，有一种人喜欢很热闹啊。这个地方虽然是山水非常之美啊，山林树下，那个喜欢安静的人这个地方对他非常好啊。那个喜欢热闹的，这个地方兔子不拉屎的怎么能住啊？啊，这不就很明显的说明了吗？啊，这两种性格不同的，他的居住环境、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嘛。啊，你明白这些道理，也就不会被那些江湖术士看风水的欺骗了，是不是？就不会被人骗了。啊，底下一条是古人用草为座。居于树下，今有床榻，一己甚矣，何更高广纵之换取。这就世界里头啊，不卧高广大床，就是指的这一条。因为修行人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，保持高度的警觉性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坏习气太多了，太深了，无始界培养成的。这些习气要是不断掉的话，你修行再用功，它都会产生障碍啊。这个障碍的严重，就是叫你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大，这一生不成就，来生再遇到这个殊胜修学的机缘，就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界去了啊。多生多劫修行绝对不是一时连到一时的，一时连到一时很快啊就成功了。这一时修行，来世完全迷失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 这一米不晓得又迷多少世，然后慢慢才有一次的觉悟。他麻烦在这个地方啊，哪有什么一世一世生生世世接着修行想的那么好。啊，你要不相信，你看看现在有些人想出家，好事情啊，过去是有善根的，家庭亲戚朋友多少人阻拦啊，就是出不成啊，这一世空过了，下一世下一世还是出不成，障碍太多啊，这些障碍都是自己造的恶缘啊。啊，你过去障碍别人呢，今天他来障碍你。啊，你妨害别人的善意善行，啊，嫉妒障碍，今天就会遭遇这么多人障碍你。无法避免啊。什么事情都有因果，啊，所以提高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时时刻刻提高警觉，睡眠是昏沉，啊。这是我们自己业障啊，不睡眠没有法子，精神提不起来啊，一定要有好的睡眠啊，睡眠的时间不要太长，这就是我们这昏沉的时间能够缩短。所以古人呢，这个古时候，这是讲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人不会躺下去睡的啊，这个休息恢复精神呢，打坐啊，我们现在讲不捣蛋啊，打坐，打坐是要有功夫的啊，功夫是什么呢？心地清净，妄想少，烦恼少，可以。这个妄想烦恼多的人坐不住，坐在那里还是打妄想，坐在那里还是打瞌睡啊。我们有看到很多打坐啊，修禅打坐，我去一看不像啊，怎么不像呢？他坐在那里，那个头跟脚已经勾成一团，变成一只的圆圈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看佛像，那个佛坐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姿势才叫打坐啊。所以坐的姿势，这个后面的脊椎骨决定是直的啊，哪有头勾到膝盖了？啊，你再仔细一看，他睡着了在打呼。从前李老师讲了，哎呀，是坐着睡哪有躺着睡得舒服了，这是真话吗？啊，你既然睡觉时躺着睡比坐着舒服多了嘛，是不是？那个坐的姿势又不好，坐久了人都坐成畸形啊，所以这些事情呢不可以勉强啊，不能充门面充好看的，是说我有修行的，这人家都比不上我，求名闻利养，那就错了，那个人就行邪道了啊，这绝对错误的观点啊。所以这个东西不可以勉强，要晓得现代这个时代，现代人跟古时候人环境不一样啊，这个体质也不一样啊，体质什么呢？从前人烦恼轻，现在人烦恼多啊， 岁不一样，不可以拿从前那个标准来要求现代人。但是睡眠我们觉得是这个小床侧床好，的确是很好。我们现在床铺多半是买现成的，不是自己做的，从前出家人都是自己做的。床铺多宽呢？我在温哥华我过几天就去了，我温哥华住的那个地方，你们注意一看，完了会感觉到很奇怪。我的那个床铺只有2尺3寸，没有桌子这么宽，但比桌子还要窄的，窄这么宽。很多人讲法师，你这个床铺怎么睡法？我说我睡得很舒服吧。一般人睡觉翻身啊，一翻身就下来了。我睡觉睡得很稳，我不会翻身的。所以我睡床铺很窄，睡得很舒服。那个时候我在温哥华定做的。因为我喜欢睡这个硬床。我在那买木板就那么定做的。中年以上的人呢，睡这个硬床啊，对身体绝对有好处。还有什么呢？坐这个硬板凳啊，你看我们中国从前的人，木头硬板凳、硬床，人家长寿啊，健康长寿啊。你看现在这个美国人，你注意看美国老人那个腰驼在那里，是吧？睡软床睡的啊，坐这个沙发坐的。看到好像蛮舒服，对身体健康没好处啊。所以真正懂得生活，中国人啊，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了，经验太丰富了，外国人不懂啊。中国好东西实在讲太多太多啊，不要看到那个木头东西坐起来不舒服，你坐久了身体健康，所以中国功夫都从这儿练出来的，是外国人很羡慕中国功夫，是不是？那中国人生活方式跟外国人不一样啊，这是硬板凳好啊，硬床好。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晓得我的习惯啊，我看到有软床在外面去，我晚上把东西铺在我睡地下，我不睡床是不是？所以他们一起来看到我都奇怪似的，我那个软床我睡不惯啊，那个外国地下都铺地毯的嘛，睡得很舒服啊。所以这是床榻，床是我们叫卧床，榻是什么呢？榻是这个侧的小床。像现在像可以能够躺下来这种沙发了，这是榻。在我们中国大陆啊，夏天那个竹子编的那个竹床，那是一榻。那个大概也有3尺宽6尺长的长的样子，比床小，比床小，人可以躺下来睡觉的，那个叫榻，小床。那么现在有这些了。比从前呢，人在树下一宿啊，已经好得太多太多了。如果再要做高广大床啊，那就过分了。这个出家修行的人睡高广大床就太过分了。从前的床是高。古时候那种床，如果你们到大陆到故宫去参观的话，你看看宫廷里面那个卧具，那个床，那是高广大床，它比一般床高那个高度比我们坐的凳子要高， 我们这个凳子坐下来，这个脚可以落地，他那个床坐在那里脚站不住地啊，所以他一定要用垫的那个踏板，哎，你可以想他的床高啊，我们坐下去这个腿下去脚不会着地的啊，他床有那么高，他比这个桌子矮一点啊，比我们这个这个坐的凳子要高。第六是谢尊者，一生谢不着席啊，这是少数人，禅定功深的啊，他一生呢没有躺下来睡过觉的，这种人呢已经离开睡眠了啊，所以有定功的人不要睡眠啊，你看呢，财色名食睡，这叫五盖啊，盖附着我们的本性，这个东西可以去掉的，通通都可以不要的啊。哪种人不要呢？有了定功的人不要了，这五样东西都可以不要啊。他根本用不着睡眠嘛，他怎么会躺下来睡啊？所以他的休息，他坐在那里就休息了，他精神体力立刻就恢复了啊，这五样东西还不能离开的，这就是烦恼很重啊。啊，习气很深的啊。那我们常常看看这些人，自己就生惭愧心了。啊，我们比他差太远了。不要说很高的功夫啊，我们三界之内色界天人就没有了啊，色界天人最低粗禅啊，粗禅天这个五盖都没有了，财色名食睡都没有了，所以那个参禅我不敢了啊，我想都不敢想。为什么呢？这五样东西哪一样能够把念头断掉这五样东西心里头还有，那个禅是假的，那种口头禅我会必须把这五欲真正断掉啊，心里头念头都没有才能生出禅天啊，你就晓得多难。假如我们有这个能力，有粗禅这个能力，要求愿往生，给诸位说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上辈往生啊，那完全不一样啊，上辈往生，啊，从上三品，啊，但是要搞禅的时候呢，粗禅天，出不了三界。你就晓得古人讲的易行道难行道，那个难易差别在哪里，难易的差别有多大这要晓得啊。所以禅门的大德永明延寿禅师 彻悟禅师，那是在禅宗里头得到高境界的，回过头来劝参禅的人要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只有求生净土才能超越三界，不生净土的时候你总在色界无色界天打转，天福享尽了还要往下堕落啊，还是要堕三途，那个麻烦大了啊，这就是我们要晓得啊，真正有功夫的人确实啊不需要睡眠啊。高峰妙禅师三年立愿呢，不沾床凳啊，这是修苦行啊，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就是提高境界，目的就在此地。啊，这是设了一个模范。啊，减少睡眠。古人在世间，诸位知道秦那个时候啊，就在秦始皇那个时代，有两位硕客纵横天下的苏秦张仪，他们是世间人，为求世间名利，能够提高警觉，发愤读书，悬梁刺股啊！这我们现在人做不到啊！悬梁是什么意思？从前人都长头发了啊，屋顶上挂个钩子，把自己的头发的时候给它系在了上。打瞌睡一打了，这头就地上去，不叫自己打瞌睡啊！啊，刺骨是用针的刺身上的，为什么呢？怕打瞌睡，怕睡眠。这世间人为求名利，啊，都这样能发奋努力，啊，他的确他成就了。过去我们在台中，李老师教导我们讲经，我们每个人都怕难。啊，李老师说这难什么？啊，上台经本讲义放在上，看着讲的，这难什么？你没见过难的，啊，什么难呢？唱戏难呐，啊，唱戏不能拿个本子来拿唱啊。还要表演的，还要配节奏的，那个难的，怎么学出来的？打出来的。所以从前这个戏班子学戏的非常残酷啊！啊，好人家子弟绝对不会送你唱戏的。啊，大多是家里小孩没办法养不起了，送到戏班，送到戏班就立下契约，打死不偿命。一定有这条，哎，打死不偿命的。所以一个戏子出来成就的时候，不知道受多少苦难了。啊，打上这个打过了，他就这个记住了。这奖金有什么难处啊？没有一个人学不会呀，啊。就怕你不肯学 他举了许许多多 这些故事来勉励我们的。啊，当然现在啊不能体罚了，那打的时候人家警察局按铃告状，马上就闹法律纠纷了，现在老师也不打人了。哎，甚至于老师现在不骂人，何必跟你结冤仇呢？哎，你也未必肯认真学。哎，从前老师教学生非常严格，受他家长他的父母的拜托，你认真管教这个小孩的时候，父母感谢。现在不行啊，现在父母又告你啊，这跟从前不一样。啊，这个就是所受的教育不相同，观念不一样。啊，我在小的时候，小孩都顽皮嘛，啊，被老师打了，罚跪，啊，有过这么一次经验，啊，当然哭哭啼啼回家去了，啊，回去的时候父母一问什么，被老师打了，啊，被老师罚了，到第二天。我的父亲买了很多礼物，但是谢谢老师。以后啊，纵然是被罚了，回去也不说。这从前是那么个教育法了。这现在没有了。啊，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对学生真爱护。跟现在不一样啊，所以师生真的有感情啊，师徒如父子啊，不一样啊。所以现在师道没有了，天下大乱是必然的现象啊，都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啊，没有受过好的熏陶。下面说悟道受成相之助，上孙夫二扎报啊，唐朝的悟达国师。哎，这个人诸位在这个传记里面，高僧传里是有他。悟达是十世高僧的，他是真的，一世一世接着修的。没有堕落，生生世世用功，没有懈怠，断卧修禅啊，到第十世啊，皇帝尊敬他，拜他做老师，要过世啊。那么一个人成就不是一生成就的，在连续不断十世啊高僧的。那么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太师爷啊，沉香座的，那非常名贵了啊。他接受之后啊，心里很生欢喜啊，觉得是啊，非常的尊贵，傲慢心起来了啊，这供养过头啊，这自以为是了，傲慢心生起来了，遭这个冤家债主找在身上，害了个人面疮在膝盖上，几乎要了命。那么这个在他传记上有，三昧水忏序文里头有，他是被迦诺迦尊者救了， 所以接受过分的供养，损福啊，招报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自己想想，我们修行的功夫比不上悟达国师。悟达国师14岁身作讲经，沙弥没收比丘戒，14岁身大作讲经啊。比丘在底下恭恭敬敬听啊，61条。禅是佛心，律是佛心，大乘小乘悉皆同学，岂有误佛祖之心而毁佛祖之心？这个禅心就是